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在医院被正式宣布死亡，已经整整八个小时了。
哇，八个小时，这在医学上已经是绝对的定局了。
没错，然后绝望的父母把她带到教堂，直接放在了牧师的工作桌上。
我记得资料里提到，当时那个助理牧师甚至还催促他们说这里是教堂，不是停尸房，让他们赶紧把遗体带走。
对，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反应。但就在几分钟的祈祷之后，这个本该在停尸房的女孩居然活生生地走进了教堂的大厅。
确实让人毛骨悚然，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莱坞恐怖片的剧本。
当然不是，这其实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一份真实的医疗和事件记录。作为一直收听我们深度解析的你，一个充满好奇心、渴望高效获取深度知识的学习者，欢迎来到一次极其颠覆认知的旅程。
嗯，很高兴今天能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核心素材是知名学者克雷戈·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的第五讲学术讲义，那个主题是奇迹与传福音。
对的，而且咱们今天的任务绝不仅仅是去枯燥的阅读什么古代宗教文本。
那当然不是，
咱们要跨越时空，就是说要把刚刚提到的那个喀麦隆村庄的复活事件，还有18世纪启蒙时代的学术争辩，再加上现代社会的大数据统计
啊，还有最后那个指数级增长的数学逻辑。
没错，把这些全部串联起来看。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要进入的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学者与超自然主张发生激烈碰撞的领域。你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里面提到了一些极其具体的现代奇迹记录，刚才那个叫奥利弗的小女孩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对吧？
是的，奥利弗的故事只是个开始。这种打破常理的记录真的不是孤立，资料中还有来自刚果的医疗档案。
刚果的那个答案是怎么说的？
是一位受过世界卫生组织培训的助产师，叫珍妮妈妈，她在接生的时候遇到了死胎，那个女婴出生时脐带紧紧缠绕着脖梗，整个身体都已经发灰了，完全没有呼吸。
天哪，身体发灰，这种在医学上可以说是无力回天了吧？
完全没错。其实当时绝望的父亲甚至已经跑出去了。
跑出去干嘛？
去外面钉造棺材了。
哇，连棺材都已经在打了，画面感太强了。
对呀，但是詹妮妈妈和几位妇女并没有放弃，他们坚持祈祷。你猜怎么着？当那位父亲拿着打好的棺材回来的时候，那个女婴已经恢复了呼吸，活过来了。
拿着棺材回来发现孩子哭了，这真的是难以想象那种冲击力。
确实，后来他们给这个女孩起名叫米尔格雷斯，意思就是千倍的恩典。另外还有一个叫特蕾莎的女孩，被毒蛇咬伤后失去呼吸，在任何医疗援助的偏远村庄里，通过祈祷奇迹般得救，
而且事后还没留下任何脑损伤的后遗症，这在医学上很难解释。
是的，
哎，而且我注意到，除了这些医疗奇迹，资料似乎也记录了自然界的异常现象。
不仅是医疗方面的，比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旱期间，有一口极尽干涸、底子只剩泥巴的井，
就是那种连泥浆都快干了的井。
对，当地人在祈祷后的第二天早上发现，那口井竟然满满当当地蓄满了清澈的井水。
等等，前一天晚上没下雨吗？
完全没有，那段时间根本没下过一滴雨。还有20世纪初，中国的一位学者叫尼特生，他在一个村庄传道时，当地有一个长达276年。
276年？
没错，276年的传统就是祭祀日绝对不下雨。为了答复这个当地的固有认知，他通过祈祷居然在祈祷日当天求来了一场罕见的暴雨。
我看资料里说，那场大雨甚至把当地的神像都冲倒了。
是的，就是这么夸张。
这些故事听起来真的是就像是现实世界里突然出现了那种物理法则的作弊码一样。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是咱们得坦诚一点，对于习惯了现代医学物理学，习惯了凡事都要看化验单和天气预报的我们来说，听到这些故事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本能的怀疑。
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对吧？作为听众的你，现在心里可能也在打鼓，觉得这些会不会仅仅是绝望之人的心理寄托，或者是统计学上的巧合，还是说 咱们习以为常的认知体系真的遗漏了什么关键拼图？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其实是，如果你把这些现代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记录与古代文献《使徒行传》中的描述并列看，你会发现一种惊人的模式。
什么样的模式？
就是说，无论是在古代地中海世界，还是在现代的非洲或者亚洲村庄，在那些思想观念完全封闭、尚未接触过该信仰的那个所谓的前沿阵地，非同寻常的事件往往扮演着强力破冰船的角色。
懂了，就是强行撕开一道口子，让人不得不正视它。
正是如此。但是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怀疑态度，其实在西方有着极深的哲学根源。
嗯，这方面我有点印象。
在西方学术界，长久以来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说实话啊，哪怕是没有专门学过哲学的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也受到过他这种逻辑的影响。
确实是这样。
他当时论证说，奇迹顾名思义就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而人类的统一经验已经证明自然法则不可违反，所以结论极其简单粗暴，奇迹根本不存在。
任何人声称看到了奇迹，那要么是撒谎，要么是幻觉。
对，听起来似乎无懈可击，非常严密，对吧？
听起来是非常严密，但如果你稍微推敲一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傲慢的循环论证。
怎么说？
休谟声称人类的经验是统一的，不存在奇迹。但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他提前把所有不符合他世界观的奇迹报告全部扔进了垃圾桶。
哦，这不就是确认偏误吗？只看自己想看的。
完全正确。他等于在说，因为我没见过奇迹，我周围的理性人也没见过，所以那些声称见过奇迹的人肯定都是错的，或者是愚昧的。
这种挑鹰汤的做法在学术上其实是很不严谨的。你提到他会把不符合预期的报告扔掉，资料里是不是有一个关于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侄女的具体案例？
对，这是一个揭露休谟双标的绝佳例子。帕斯卡的侄女患有极其严重的眼疾，甚至有大量的脓液流出。
有脓液流出，那就这不是什么心理作用了，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器质性病变。
没错，但他在这只眼睛被一件圣物触碰后，瞬间而且公开的痊愈了。这件事不仅有极其详尽的医学记录，甚至连法国王太后的御医都亲自验证并且背书了。
连皇家御医都盖章确认了，那休谟是怎么处理这种硬证据的？他总不能假装没看见吧？
休谟完全知道这个案例，但他直接拒绝接受。
为什么？总得有个理由吧？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詹森派的圈子里。詹森派是当时以情感热烈、信仰表达极其激进著称的派别。
啊，我猜休谟这种极其推崇绝对理性的哲学家肯定看他们不顺眼。
简直是深恶痛绝。所以仅仅因为他鄙视这个群体的行事方式，他就在没有任何反证的情况下把这份有着严谨医学背书的记录给扫地出门了。
等等，所以他根本不是基于科学证据在反驳，而是基于我讨厌这些人，所以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这作为一个大哲学家来说太荒谬了吧。
确实很荒谬。而且这种偏见不仅仅停留在宗教派别上，休谟的人类本身的定义就极度狭隘。
他怎么定义的？
他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和文化偏见，认为只有白人才能创造伟大的文明。当时有一位能用英语和拉丁语写诗的亚马加黑人叫弗朗西斯·威廉姆斯，休谟居然嘲笑人家就像鹰骨学舌。
我的天，这放在今天绝对是身败名裂的言论。
是啊，所以当休谟高谈阔论人类的统一经验时，他实际上把西方白人精英圈子之外的整个世界全部从人类的范畴里抹去了。
懂了，他的统一经验其实只是一小撮精英的统一经验。
没错。
而且这种知识分子的傲慢甚至延续到了现代。资料里引述了20世纪著名神学家鲁道夫·博尔特曼的一句名言，他说，使用电灯和电报的现代人是不可能相信新约世界里的灵魂和奇迹的。
对，这句话影响非常深远。
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在听节目的你现在正戴着蓝牙耳机，用着智能手机，那么按照博尔特曼的逻辑，你使用这些现代科技的事实就已经自动剥夺了你相信超自然现象的资格。
博尔特曼的逻辑其实是直接把现代性与西方世俗主义完全画上了等号。
就是说，你只要现代，你就必须世俗。
是的，就意味着全球南方庞大的信徒群体，包括传统宗教者、穆斯林、非西方的基督徒等等，仅仅因为他们见证过奇迹，就被他从现代人的名单上划掉了。
这太霸道了。但是，让我在这里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
好的，你请说。
如果单纯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看，休谟和布尔特曼的怀疑，难道就没有一点合理性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加分辨、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的奇迹主张，难道不会给江湖骗子打开方便之门吗？
这是个非常现实的担忧。
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性人，我们该如何在保持开放心态的同时，不失去常识的底线？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平衡，批判性思维绝对是必须的。金娜博士在讲义中也明确指出，并不是每一个声称的奇迹都是真实的，骗局确实存在，有些也只是心理暗示。
对，肯定有浑水摸鱼的。
但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休谟理论的致命伤其实不在于他的怀疑精神，而在于他基于极其有限的样本就敢妄下断言。
样本太小了。
没错，科学和理性讲究的是数据支持。那么，如果我们在今天做一次真正跨越种族和文化的全球化抽样统计，数据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哇，这就是真正颠覆认知的地方了。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球化的大数据时，休谟所谓的统一经验简直不堪一击，
确实是粉碎性的。
资料里提到，2006年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做了一项权威调查，仅仅在10个国家的抽样中，就有大约2亿五旬节派和林恩派信徒声称自己亲眼目睹过神圣意志。
2亿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对，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两个教派就是那种特别强调圣灵做工和亲身经历奇迹体验的群体。但更惊人的是什么呢？在这10个国家里，有高达39%的非灵恩派基督徒也声称目睹过这类事件。
没错，这是说明这绝不仅局限于某个特定教派的狂热。
而且，哪怕在高度世俗化、医疗体系极度发达的美国，也有高达34%的美国人声称自己经历过或者目睹过超自然医治。
是的，而且更奇妙的是，这34%的人群中，甚至还包括了一部分印度教徒。
也就是跨越了宗教界限了。还有学者 J.P. 莫兰追踪了一组惊人数据，他说过去30年全球福音派的快速增长中，高达70%与神迹奇事密切相关。
这个比例相当高了。
还不止呢，在中国某些乡村的家庭教会，这个比例甚至飙升到90%。在印度的清奈，10%的非基督徒报告说，在奉耶稣之名被祈祷后，他们获得了身体上的医治。最关键的是，无论他们最终是否改变了原本的信仰，他们都在调查中承认了身体被治愈的事实。
这些庞大的数据其实指向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说，超自然体验绝不是人类经验的边界特例，它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对，打个比方，就是好比我们在看一款全球发行的手机 APP 的用户评价，你当然可以认为这几亿条评价中肯定有水军刷的好评，或者存在安慰剂效应导致的误判。
肯定会有一些噪音。
但是当几亿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育水平，甚至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在报告同一种极其具体的用户体验时，作为一个理性的分析者，直接一刀切地把他们全部归结为集体幻觉，这在统计学概率上反而变得比相信奇迹本身更加荒谬了。
我完全同意你的比喻，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制，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是啊，为什么？
在基纳博士的分析中，这种通过制造奇迹来吸引注意力，进而实现信息传递的模式，并非现代人的营销发明，它实际上完美复刻了一部2000年前的古代文献中的精密蓝图。
你指的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没错。
说到这里， 很多人可能以为古代文献就是一本充满神话色彩的流水账，但资料向我们揭示了陆家这位作者在文本的文学结构上有着怎样可怕的精密性。他极度偏爱使用那种对称美感的平行结构，对吧？
是的，陆家的文本设计非常精妙，比如在《使徒行传》中，他将耶稣、彼得和保罗的经历进行了高度平行的对标。
具体是怎么对标的？
比如耶稣医治了瘫子，你看后面彼得和保罗也医治了瘫子，耶稣使死人复活，彼得和保罗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
连死人复活都能平行？
对，而且他们都被带到最高宗教法庭面临审判，甚至最终都有罗马的百夫长出面证明他们的清白，完全是镜像一样的结构。
我能理解这种文学上的工整，但我想问的是，陆家为什么要这么写？仅仅是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具有戏剧性吗？这种像镜像一样的平行结构背后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陆家绝不仅仅是在炫耀什么文学技巧，他其实是在确立一种不可撼动的权威。
权威？
对，对于早期的听众来说，他们见证过或者听说过耶稣的神圣性，陆家通过这种一丝不苟的平行对比，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早期的使徒们并不是在狐假虎威，他们身上携带着与耶稣完全同等的神圣权威，这种权威的移交是无缝衔接的。
原来如此，这等于是给他们建立信任背书，一种顶级的策略。但我最喜欢的一个细节是关于巨杰被崇拜的那个部分。
哦，那个细节确实很有意思。我记得彼得拒绝了罗马军官哥尼流的跪拜，赶紧拉起他说，我也只是个人。还有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的时候，当地人看到奇迹后直接把他们当成了希腊神话下凡的宙斯和赫尔摩斯，
甚至还牵着牛带着花花腰来给他们献祭。
对对对，结果保罗和巴拿巴急得直接撕裂了衣服，冲进人群大喊，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
这个画面真的太生动了。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它证明了这些早期领导者的核心动机，奇迹只是工具，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不是为了建立个人的狂热崇拜。
好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奇迹作为破冰船，确实成功抓住了大众的注意力。但问题是，你不可能靠天天变魔术来建立一个庞大而且持久的系统，对吧？当人群聚集起来之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这就不得不提到资料里关于倍增法则的硬核数学逻辑了，也是整个研究里最让人震撼的部分。
学者罗伯特·科尔曼专门研究的早期教会扩张的数学模型，他提出了加法与乘法的本质区别。咱们来算一笔账，这笔账绝对会颠覆你对组织扩张的认知。
好的，咱们算算看。
假设你是位领袖，你第一年影响并招募了两个人。如果仅仅是做加法，每年固定增加两个粉丝，那么十年后你也就影响了20个人。这很慢，对吧？
非常慢。
但是如果你改变策略，你去深度培养这两个人，让他们具备和你一样的能力，去继续培养别人，这就是倍增，或者叫乘法。
让我们来推演一下这个乘法效应。第一年是两个人，第二年这两个人每个人再培养两个，这就是4个新增。第三年这4个人再各自培养两个，加上之前的累计。
等等，这听起来前几年好像也很慢啊。
对，到了第四年总数是62人，听起来似乎还不算多。
但这就是指数级增长的恐怖之处啊。如果你坚持这个系统不坤位，一直往下乘，到了第15年，人数将突破1100万。
没错，而到了第22年，理论上这个数字会达到惊人的160亿。
160亿，这甚至远远超过了目前全球的总人口了。
是的，22年160亿。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和早期的使徒们绝对不热衷于到处走穴，吸引完眼球就拍屁股走人。
但不是在搞快闪。
对，他们是在做深度的系统建设。为了实现这种精密的倍增，保罗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灵活性，也就是资料中提到的语境化的智慧。
说到语境化，保罗简直是宗师级人物。你看，当他面对犹太会堂时，他大量引用希伯来经文，因为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但当他面对普通的农民时呢？
他一句经文都不提。
对，他谈论降雨和丰收，谈论大自然中的馈赠，
然后当他来到雅典的亚列巴谷，面对那些高傲的希腊哲学家时，他运用的是严密的逻辑辩论，引用的甚至是希腊本地诗人的句子。
保罗不仅改变了话术，他甚至会利用当地的物理空间和文化习惯。资料里提到，他当时借用了以弗所的推兰奴学坊。
这个学坊有什么特别的吗？
在当时罗马人的眼里，基督教没有神庙，没有动物献祭，根本不像个正经宗教。于是保罗就将计就计，把信仰包装成当时人们非常熟悉的哲学流派，每天在那里开坛讲学。
哇，这太有意思了。所以我的问题是，保罗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策略，是否意味着他为了迎合受众，把核心产品都给改了？还是说他仅仅是换了个营销包装？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其实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探讨，也就是如何区分伟大的沟通与毫无底线的迎合之间的界限。
那答案是什么？
根据讲义的深入分析，保罗传达的核心信息，也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从未发生过任何妥协或者改变，改变的仅仅是信息的载体而已。
原来如此，内核是硬的，外核是软的。
对，无论是利用街头辩论的文化，还是选择在一个地方长期扎根，比如他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在以弗所待了2年半，他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建立节点。
没错，建立具备独立运作和传导能力的知识节点，让这个惩罚系统能够自我繁衍下去。
所以这一切对今天的你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带着你穿梭于刚果村庄里生死一线的奇迹，拆穿了18世纪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偏见，见证了皮尤研究中心数亿人的真实体验，最后落脚在古代文献中关于指数级增长的精妙算计。
这绝不仅仅是在聊神学或者历史。
绝对不是，这些历史和数据背后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沟通学和组织学原则。
是的，非常实用。
无论你目前处于什么角色，也许你正在职场中试图推动一项阻力重重的新计划，也许你正在带领一个亟待破局的创业团队，又或者你仅仅是想向固执的朋友解释一个复杂的概念。保罗的这种语境化沟通策略以及惩罚优于加法的系统思维，都能为你提供最直接的战术指导。
对，千万不要像修魔那样用你自己的偏好去假设对方的统一经验，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比如用降雨和丰收去跟农民沟通，去传达你的核心逻辑。更重要的是，不要仅仅沉迷于制造一次性的注意力轰动，但是昙花一现，你要致力于培养能自我复制的节点。
说得太好了。
另外，我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对这个世界保持一份敬畏和好奇。当我们习惯性的用西方的唯物主义的框架去审视一切时，我们可能会不经意间把世界上数亿人的真实体验傲慢地排斥在外了。
确实值得反思。那么，在这次深度解析结束之际，我想留给你一个基于今天内容，但又与你每天的现实息息相关的思考。
嗯，大家可以仔细想想。
吉娜我是指出，像奇迹这样打破物理法则和官场认知的强信号，通常是为了在信息完全封闭的前沿阵地强行抓住人们的注意力，打破固有的认知框架，以便后续的真理能够得以传递。那么换作今天，在这个每个人都被手机屏幕牢牢绑架，信息严重过载，且人们极度愤世嫉俗的现代社会里，
这是我们现在的痛点。
对，你需要制造什么样的奇迹，或者说你需要发出什么样打破常规的信号，才能真正穿透这层厚厚的噪音，让人们愿意停下脚步听一听你要传递的信息呢？
这是个极其敏锐而且值得深思的问题。有时候最大的奇迹其实就是能在这个喧嚣嘈杂的世界里建立一次真正有效的连接。
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索，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